家伙越带越有那种里面的力量啊。感谢主，就是也谢谢大家在我们东南亚旅行的时候知道就是大家都在背后呢，彼此都来扶持啊，一起来服侍我们，其实非常的安心。我对教会一点挂虑都没有，知道大家都会做得很好，神也同在，所以我教会自己一点都不闲，一点都不闲。偶尔看到读经的计划，自己读经的时候呢有一点点亮光，有时候读经也跟不上，为什么呢？住在人家的家里面，住在旅馆里面，好多时候是不太方便的，上网也不方便。我们到泰国去上网，发现所有的地方网都不能免费上，都要花钱，很有意思。Anyway， 感谢主吧，旅行这一趟开眼界。到新加坡去是一个风气啊，特别干净，人也特别规矩。到教会里面去讲道，也非常受欢迎。那牧师啊，其实我素不相识，只是通过如此姐妹的介绍呢，去讲道，特别的热情。过后星期二又带我去看不同的教会啊，看城市很多的地方，请我吃很好的那边的很高级的餐，我感觉到受宠若惊呢，圣公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连接。在柬埔寨也参加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姐妹，在20年前去开始的，一个人应着圣的呼召呢，就谁都不认识，就到那边去开始一个华人的教会，20年下来看到真的现在就建了好几个分堂，其中一个在西哈努克港，因为现在西哈努克港呢好多的中国人去以后抄地皮，而且投资，他们投资什么呢？大部分是赌场，大概大大小小的赌场有80多，所以呢就是说那边基本上当地的人多半外迁都是中国人在那边来运作，当地人也不敢去，那边就是黄色情啊，毒啊，所以这个姐妹呢非常有负担，整个教会也非常有负担，才派人去那边就开始新的教会，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那姐妹的卢建先姐妹的这个妹妹呢，卢建如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但是呢很早40岁就被神给接走，因为得癌症，但是对这个姐姐也是一个，当时是一个打击，我们聊了一下，但是她说神让她很快就过来，神把她接走有她的美意，但是她的信心更加的坚定，那教会里面呢也非常的同心合意啊，继续为这个姐妹来祷告。因为江浦在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对我们来说非常的特别，因为是我们的故乡。另外呢，真的现在好像很多的华人往那边涌，因为有好多投资的机会，华人去的多得不得了。教会里面碰到你来做什么？然后我就是来找机会，很简单。好多人去找机会去投资啊，各方面的。泰国，在北京，跟我的姐姐、姐夫、外甥他们一家在一起也是很好，感谢主，我看到我的外甥也很受神的祝福，他讲福音的东西他都会非常仔细的听，非常仔细的听，也有几个亲人呢接受主，另外一些呢他们不太接受，但是也看到他们的心都在说，是吧，就是迟早都会信主。那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感动，有时候我们会看看我们的教会呢，有时候就说10来个人20个人，但是我就突然想起法老和这个雅各，但是呢雅各到这个埃及去呢，那种雅各的那种信心，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一个儿子呢就是约瑟被卖，最后那样一个情况，但是后来约瑟发达了，就接他的爸爸一家人到那边，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我那段话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那雅各怎么讲呢？他说我在世的日子呢又短又苦，只有130岁，不及我的列祖。但是呢他为法老呢一去就为法老祝福，他走的时候呢又为法老祝福， 那我觉得呢，神给我们一个形式，我们教会不管是经历什么样的风波，或者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有什么高山低谷呢，最后我们就像雅各一样，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我已经决定跟随他，所以他走到哪里呢，信心非常的猛。你像法老那时候是不可一世的人，来到雅各的跟前，雅各是一个牧羊人，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但是呢他要为法老祝福。我跟你讲，我们到时候都有这样的信心，虽然我看起来没有你那么富有，但是呢我要为你祝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所认识的这位神是创造万物的主，我要祝福你。为什么我要祝福你？因为你需要我的神。你不管今天坐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你没有我的神，你是一个贫穷的人。所以他祝福完了以后呢，跟法老谈完一段话以后呢，法老出去，他又为他祝福。我想想这个雅各呢，那时候老了，一看到法老，哎呀，法老高高在上，穿戴那些卫兵，对不对？看到这一个牧羊人，那雅各一看他，哎呀，我需要给他祝福，我需要给他祝福，我非常非常需要给他祝福。因为为什么？他是林里面非常贫穷的人，他是一个乞丐，他不知道他有什么，他不知道他没有什么，所以他不管看起来法老有多么的尊贵，但是在他的内心里面，他知道我是上帝所拣选的，我要为他祝福。祝福完了，谈论完了以后呢，法老出去的时候，他说：“我再给你祝福。”你仔细去看，在创世纪47章，他两次为法老祝福，法老并没有为他祝福，他为法老祝福。为什么？因为雅各信心满满，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今天虽然是一个牧羊人，我的儿子被人家抓来卖到你的埃及地做奴隶，今天做宰相，不管他是做奴隶还是做宰相，我的另外一个儿子不管多好多坏，我今天非常的清楚，我的神是创造万物的主，我的神在看顾着我，我要为你祝福。我觉得我们教会的人将来走出去，走到哪里都是这样，就是我要为你祝福。到江浦，在我有些亲戚在西汉农科港抄地皮，成亿万富翁了，我一看到他真的想为他祝福，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的是什么。真的，虽然好吃好喝招待我，我还是要为他祝福，对不对？他们很有钱。真的，我觉得我们教会每一个人将来走出去，不仅是将来，今天走出去，就是被每一个人祝福的人。因为你身上有一个东西是所有的人所需要的，所有的人都需要的，你要笃信这一点。他，你有的东西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人没有你的东西，他世界上就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这是我们心里要非常笃定的。那讲到这里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急需要讲我们怎么样来经历神，经历神的一些钥匙。那上两次呢，我在讲的时候，我讲到几个钥匙，路加福音16章。后来呢，就阿伯特·莫斯还有曼哈特·霍达来讲，还有邓肯弟兄来讲，我也听了他们的讲道，感谢主，都非常的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那我接着呢，要继续要讲这个认识神、经历神的钥匙。我们再次的放到路加福音16章，路加福音16章。那路加福音16章呢，就说我们看到有一个财主的管家的比喻。这个比喻呢，我就再次给大家稍微的复述一下，或者我们再次的来读一遍也好，因为神的话非常的重要。16章，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次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逃犯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了，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 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往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一百个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五十。”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八十。”主人就夸奖着布衣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布衣的钱财借着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借你们到有聪的账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那第一个呢，就是要在小事上忠心。小事上忠心的时候呢，神就把大事托付给你，因为人会在大事上忠心，想要在小事上忠心。我们一个人来到教会，或者在家里面、公司里面呢，在小事上有忠心。那这个管家呢，他在小事上不忠心，最后发展到了大事上也不忠心，对吧？他一开始浪费财物，后来呢就开始做假账，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对不对？那这里呢引出来的是第一个是在小事上忠心。当我们小事上忠心的时候呢，就开始经历神怎么样把大事托付给我，也就是说要把权柄赐给你，要把大事托付给你。那大事、权柄，其实我们好多人都向往这些东西，因为人活着世上的时候呢，他有两个渴望，或者说两个心理学上讲的是两个意念一直在他的里面。第一个呢，就是他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可爱吗？他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我有用吗？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他感觉到自己没用，或者别人说他没用的时候，他很难过。那这次神创造人呢，第一个就是说他是谁，第二个呢他能做什么，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呢，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自己的身份，自己没有被爱的时候呢，他会找不着自己。另外一个呢，如果他自己能力欠缺或者不能干的时候，他也找不着自己。所以呢，这两个就是说是人人都在问的问题，也人人希望能够得到上帝，得到别人的肯定，能够发挥他的能力，在世界上能有一番作为，不管在家庭里面或者在大的小的事情上呢，有一番作为。所以呢，就是说在小事上忠心呢，大事托付给你，就是你要做大事，我要让你做大事啊。这是第一个的小事上忠心，这是经历神第一个要素。那另外一个要素呢，就是说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上次我们讲钱财是不义的，但是你要忠心，它不真实的，但是你要忠心啊。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你们要在别人的东西上忠心。第十二节，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是一个问句。问句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别人的事情上不忠心呢，他自己的东西是得不到的。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其实好多年读这段圣经，这句我不太明白，可能有的人一看就明白，我不太明白。后来我突然发现，哦，原来很简单，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自己的东西，是不是？那到公司里面，我希望能够提工资，能够多赚钱，对不对？家庭里面希望呢，我的太太爱我，有好饭吃，对不对？我的孩子呢，将来有出息啊，好孩子孝敬，这是关于我的事情。我能够健康，能够长寿啊，包括我自己要有永生啊，我将来在神的面前呢，讨神的喜悦，这都是关乎我们自己的事情。那自己的事情怎么样得到呢？他说，神怎么讲，你要在别人的事情上忠心。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你要在别人的事情上忠心呢，你就会得到自己的东西。那后来我想想呢，真的很简单，所以今天的道呢几分钟就讲了，因为很简单。跟他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最近有一个房客，这个房客呢很特别，他是印尼的一个华侨小伙子，来读书，读完书找工作，现在帮移民。他就说 租的一个房客呢，他非常非常的好，要交房租非常非常的按时，而且帮着做家里的事，比如说垃圾桶在外面呢，他就一下班回来把垃圾桶看倒完了都会放回原来的地方。那我有时候呢就跟他聊聊天，我说我也为你的移民祷告，为你的工作也祷告。其实我们交往并不深，但是呢他非常非常的就说忠心在这个交房租啊这些事情上面，我要他做的事情他就做得很好。那前一段时间呢，他突然说他要搬家，因为他要搬家到他工作离他工作的地方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很合适，价格也很便宜，他就说他要搬。其实我是非常的舍不得他，但是呢我觉得因为这是关乎他的事情我们应该放手。那后来呢他要找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物主呢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这个房客怎么样，我说非常的好，就讲了几句话非常好，这个房客难得。因为他要租的那个房子呢好多人在签，就是说各方面都好，那就最后就租给了他。那这个房子呢，要租的这个房子是他要得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呢他是在我的事情上面忠心，我就去介绍他，很好的一个介绍。因为现在找房子呢特别租房子呢介绍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好多人呢这个不找房租，好多的物主呢他们很害怕，所以好多的 reference， 现在好多的租客也知道这一点。那这是他要的东西，而且这个房客呢真的非常的好。最近我在旅行的时候呢，他就 text 给我发这个邮件给我说，我把垃圾我按时给你拿到街上，按时我拿进来，你不要担心。其实他已经搬出去了，但是我会回来把垃圾继续的给你做好那前两天呢有一个人 text 给我，就是说他想找房子，那我又在亚洲我怎么办呢？我就给他这个房客发一个信息，我说你能不能带他去看看房子，钥匙在你的手上。他说好的，没问题。他就带他去看房子，怎么能帮他给我写信。就是对于我交代的他的事情呢，他非常的忠心，所以我就对他的事情也非常的上心，非常的上心，是不是？这是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有一个地产经纪，这个经纪呢其实我不太认识他。你知道地产经纪做经纪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做法。有的呢就是说我就做完我那个事情啊，就谁也不要得罪啊，到时候签了约挣了钱。那地产经纪就是挣钱，从这个里面挣钱就可以。那这个人呢我们也不太认识，但是呢很特别，他在我们的事情上非常非常的尽心。那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呢是什么呢？我们跟人家谈价钱已经见了价，我们说见到这个价已经可以了，结果他呢他自己又去讲了一下，他又见了5000块钱。我说哎呦，我都说可以了，他自己主动去讲，就是他把我的事情呢放在他的心上。我们就给他说，我说像你这样的经济呢我会接受所有的人。这是他所需要的，这是他自己所关心的事情呢，就是在一个市场暗淡的情况下，一个经济能不能赚钱，能不能赚到钱，作为一个是他所关心的，是不是？但是呢他对别人交代给他的事情呢他要忠心，是不是？那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怎么样来真的得到自己的东西。那么今天谈的是世界上的东西，其实这个也是神的律。那好多人虽然不认识神呢，他懂得这些律，包括我的这个访客，我的这个经济，他们都不认识神，但是他懂得神的一些律，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是会得到一些祝福的。那神也祝福不信主的人，因为圣经上讲呢，神让太阳照好人，也让太阳照坏人，神让鉴于给义人，也鉴于给不义的人。所以神呢有一个普遍的恩典给世人，世人只要按他的规律来做事情呢，活在这个世上就有神的恩典，只是没有神儿女的辈分，没有永恒的生命，没有将来的基业，这是不信主的人。 所不能有的。但是呢，只要他按照神的规律去做事情呢，他还是会有祝福的。所以好多人懂这个，好多人都懂这个。那这就是一个两个例子，就是说当一个人在别人的事情中心的时候呢，他自己的东西就得到了，自己的东西就得到了。这个是在一个物质的层面，或者说一个世人都在追求的层面，其实按照神的规律去做，得到这方面的祝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更深的一个层面，我们希望有真正的幸福平安，或者说我们信主的人呢，那种永恒的一种东西，那在这个地上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平安喜乐，对不对？我们里面的这个信心，还有美好的家庭人际关系这一方面。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想我们中间好多年轻人呢，希望找到很好的对象，对不对？家里有好的家庭，好的事业，特别是在这个信主的人呢，就希望我有神的祝福，真正有神的祝福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家庭里，是不是？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曾经我在读神学的时候，美国读神学的时候呢，碰到一个家庭，我要讲讲，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在神的事情上忠心的时候呢，神就把他要的给他。那这个家庭呢，是白人的家庭，我们读书期间呢就认识了，成为好朋友。结果呢，夫妻俩呢有两个孩子，那个老大呢是收养的。这个老大在11岁的时候呢，他的妈妈是一个酒鬼，就不要他，就把他扔给我们的这个朋友。这朋友呢就养大，养到19岁。这个女孩子呢长得特别的漂亮，而且特别的爱主，那心理上呢一点没有创伤留下，因为她真的非常的爱主，生命充满服侍主。那当父母呢比我们早一年毕业以后，就到加拿大的北部这个去宣教了，在这个原住民那边宣教。那走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说你这个女儿太漂亮，你一个人把她留在这里这比较危险，他说那你就看她一下，看着她一点。我们夫妻俩就答应说看着你的女儿，我们那时候关系也比较好。那后来呢，常常请这个女孩子到我们家来吃饭啊，哇，她也请我们去她住的地方吃饭。后来我们看到呢，这个孩子啊真的非常的爱主啊，我们渐渐就说因着她在主的事情上中心呢，神赐给她一个非常好的家庭，非常好的丈夫。当她请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呢，她跟一个老太太住在一起，这个老太太呢她也是非常爱主，因为她父母离开以后呢，她就跟这个老太太住在一起。这个老太太呢，她那时候就要跟师母学这个广东话，白人要学广东话。她说她要做什么呢，去到香港和扎克波伦治一起服侍那些戒毒中心里面服侍那些毒瘾有毒瘾的人。他说我的生命这样才有意义。我觉得呀，这样一个白人老太太60岁了，他说他要为主发光，所以他就要学广东话。所以那时候就去那边跟他教广东话。那个女孩子呢跟他一起给我们做饭吃，我们看到那个女孩子那样健康的成长，那样来服侍我们，心里那样的稳重和健康，那样的爱中，我们非常高兴。那后来呢，他就找了一个对象。那我说，我见到你的孩子，我说这个孩子20岁就找一个对象，这男孩子好还是不好？那我就问他们怎么找，他说我们是在服侍这个街头呢，服侍无家可归的人的时候呢，碰见那个男孩子从另外一个教会才派来的。那他们这种服侍呢，不是说去到无家可归的那边去发点食物啊，照个相啊，到处去宣传 ，no， 他真的有心去在那边好好的服侍那些人。他就遇见了这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另外一个教会才派来的。那后来我跟那个男孩子开玩笑，我说听过这个。这女孩子你要好好的待她。其实我心里放嘀咕，我说这个男孩子怎么样我不知道的，这女孩子被骗了怎么办？ 那后来我们就来到加拿大，有一次打电话给他，我说怎么样啊？他说很好啊，很快就生了两个孩子。他说丈夫非常爱我，也非常的能干。后来想想就说啊，我们非常的安慰。那第一个就看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女孩子呢，她非常的爱主，在主托付给她的事情上面呢，她非常的忠心，愿意到那个日复一日的到那个 inner city， 就是那个 downtown 那边，在 Kansas 呢去服侍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她就碰上了她这个丈夫，就说她在为神的事情忠心的时候呢，神就把她要的给她。那事实上你回过头来想呢，这个神实在是太奇妙。为什么？我告诉你，能够去服侍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的人，爱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不难，是不是？我就听懂我的话没有？你知道现在找对象是很难的，好多人想这个想那个，那国内要想要有房子，想要有这个有那个，对不对？不知道是爱房子还是爱这个人。但是这个男孩子呢，是因为能够放下自己到那边去服侍那些穷人，能够爱无家可归的人的人呢，爱他的一个漂亮老婆，那是不难的，大家同意吗？所以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因着神忠心于神的事情呢，这是神的大智慧，她就碰到了这一位爱主的男孩子，一个爱主的人爱另外一个人就变得比较容易。那对于那个男孩子来说也是一样，因为他在神的事情上忠心呢，神就赐给他这样一个又漂亮又爱主又能干的一个年轻太太。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安慰，因为我觉得虽然跟朋友答应了一个随口答应，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责任看着他的这个女孩子啊。那这就是怎么样，当我们在神的事情上忠心的时候呢，神把我们要的就给我。大家也听过我的故事，也是这样，荣耀归给主。我怎么样碰到师母，其实也是在服侍的过程里，就说就碰到我的另一半。那这就是要在神的事情上来忠心。那今天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在哪一方面能服侍，或者神已经让我们服侍的时候，忠心不是说你一辈子做同一个事情，但是你要有始有终，要有交代，对不对？各方面你要就是说丈夫看到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觉着不错，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忠心，这就是一个忠心。好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特别有一些圣灵充满的教会呢，会跟着感觉走，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感觉不好，我觉得圣灵没感动，就不做。那这个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一直讲的是要忠心。那圣灵的感动呢，如果是从圣灵来的，放在那个里面呢，它不会跟圣经违背的。那圣灵感动的人呢，就是一个勇往直前，带着喜乐，带着力量，不是一个忽上忽下，那个是人的情绪，不是生命。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来忠心，忠心的时候呢，就神就把更大的事情托管给，是不是？我想我们中间有做老板的，你知道当一个员工忠心的时候你会怎么对他？你天天想着给他提工资，真的真的天天想着给他提工资。那再往神里面讲呢，就说关乎一个人的命定。那我们信主的人呢，主的儿女呢，是有命定的，不仅仅是在世上多赚点钱，或者呢就是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对象啊，或者有一个好的一个学校，那是要进入命定的。这个命定呢，就是说当你进入的时候呢，回过头看的时候，将来在天上呢，你说没有白活。那主说你是忠心善良的仆人，进来跟我一起同享我的喜乐，这就是你在地上的命定。有的人呼召做这个，有的人呼召做那个，你尽了力尽了心， 神说你是好羊。那我们怎么样进入这样一个命定呢？圣经里面有好多的例子啊，那有一个是约瑟的例子。那约瑟大家就说在圣经里面知道这个雅各的儿子呢，他怎么样在什么事情上忠心，神让他进入一个很大的命定的呢？就是他一开始当然神给他一个拣选一个意象，那后来呢被他的哥哥们出卖，出卖以后在埃及就做了什么呢？做了伯提法家里面的奴隶。在他做奴隶的时候呢，他也非常的忠心，圣经上讲呢神和他同在，什么事情都办得很好，人也长得很英俊。当然这个他英俊，有这个他的主人的妻子跑来找他麻烦，那是另一码事情。但是后来呢就因着他主人的妻子找他麻烦，就下到监狱里。监狱里面呢圣经上也讲神和他同在，上次人家把监狱的事情交给他来经过，他经过得很好，因为神和他同在。后来法老的两个臣仆下在监狱里面，一个是纠正和上长呢，要他解梦，他解得也很好。后来呢就提出来给法老解梦，后来就做了这个埃及的宰相，在法老一人之下，在万人之上。后来他真正的命定呢是为以色列人，就是先到埃及里呢要充留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那边有大饥荒，那以色列人迁到埃及的各上帝呢得到了保存，最后发展壮大，一直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命令真正的命令在这个地方，要把神的子民要保存下来。他的真正的命令不是要做宰相，是要把神的子民他的家族要保存下来。那他怎么做的呢？就在民意簿上面非常的忠心。他一开始觉得可能我只是就做一个做我该做的事情吧，但是圣经上讲呢他敬畏神，所以民意簿都有神的同在，他忠心，也就是说对神呢要有信心，要敬畏神。你想想，你要跟纠正和上长解梦，你怎么解梦啊？你给法老解梦怎么解梦啊？给法老解梦解错了要杀头的呀你随便乱讲，你说哎呀我的很聪明，我看了多少书，看了这个弗洛伊德的书，看了谁谁谁的书，我就可以解梦，解完了以后法老说我的梦没有实现，杀头他怎么解梦呢？就是他要对神非常的有信心，他要非常的顺服神，这个是训练出来的。弟兄姐妹，其实神在训练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你要我们要怎么样呢？就是对神有信心，而且顺服神的时候呢，神给你会清楚的讲话，那不仅仅是神给你清楚的讲话，你会听得很清楚。其实神给人讲话呢不会含糊，是人听不清楚。为什么听不清楚呢？是因为人不能顺服，不能顺服的时候就听不清楚。但是要训练，就是在小事上忠心，你想在什么事情一个一个忠心，神就开始越来越把大的事情托给你，把你自己的就给你的命定给你。那这个怎么样来听神的声音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就应许，圣经里面耶稣讲呢，所有神的儿女，我的羊能够听见我的声音。欢迎大家星期六，特别是星期六的祷告到这里来，我们一起来操练啊这一方面。今天我们不多讲，摩西也是一样。摩西呢当时在埃及的时候做王子，那后来呢因这些事情呢逃到米甸去，在他岳父耶特罗的手下呢就放羊，放羊的时候很忠心，耶特罗呢就把女儿西巴拉就给他做了妻子，他就做了耶特罗的女婿。那一直到后来神拣选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能够在小事上忠心。大卫也是一样，大卫被膏做王的时候呢，撒母耳去找他，他在放羊，为什么？他忠于他的职守，他放他父亲的羊。因为这些事情上放羊呢，放羊的时候非常的忠心呢， 抗拒羊群呢，后来声称他为以色列的好牧人，他懂得怎么样来牧羊。他放羊的时候呢，四次凶来他就把他打死，靠着耶和华，第一个有信心，第二个真的爱羊群。所以后来打格利亚的时候呢，他说我大凶大老虎你算什么所以他勇气十足，但是他说我靠的是耶和华。那一步一步就是大卫也是这样生，因为他在生的事情上忠心呢，神最后把国赐给他，他无论往哪里去他都得胜。这就是神要怎么样来进入，让人进入他的命定，就是说要在别人的事上忠心。我们讲到别人呢，神也是别人，对我们来说神的事情上要忠心。那如果说有一个唯一的别人的话，就是神，你要忠心，神的事情一定要忠心。在我们服侍啊做什么的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忠心，忠心啊，就是我们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这个就是说这样那样的好多的想法，忠心是神所需要的。将来在天堂里面微凉的吃布，就是说忠心有善良的仆人，忠心和善良，他没有说你多有成就，圣经里面几乎没有出现成就这两个字，他只是说忠心和善良。但忠心善良的时候，神就加奖每一个人，神也把你该要的就赐给你。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讲了要做事情，但是呢有一个地方不要误解，不要把这个做事情呢，我们要忠心在别人的事情上做这个做那个，看成是一种律法或者是一种行为得救。那这个我们要时时的警醒。为什么有的教会里面呢，教来教去教来教去教成行为了，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啊，要这个表现，或者说呢是守律法。你好多时候你有没有听说过，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不能这样，听说过没有？好多人还说哎，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不要这样。No, 不对，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也不应该这样。为什么说我是基督徒就不应该这样？有什么教导孩子说你是基督徒就不能这样，这就变成了一种律法。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人他都不能这样，因为把祸害要引到他的身上。我们好多时候呢做基督徒时间长了变成一个律法，套在我们自己的头上，套在别人的头上，套在孩子的头上。我们这里讲的小事上忠心别人的事不是律法，是对神的恩典的一种回应，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相当于把手伸出来接受神的恩典。明白？我不知道明白，就是律法守律法，自己的心里和神恩典的关系，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来祷告，一定要活在恩典和自由里面，不是活在律法里。活在恩典和自由里面做事就是很喜乐，带着爱。今天我服侍不管有效果没效果很高兴，哈利路亚。今天我来敬拜不管人多人少，哈利路亚，就是感恩。今天我要做事情，神给我两双手要做事情，做的时候就高高兴兴，因为做事情也是一种敬拜。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他说人如果只是为了敬拜活着的话，神就把我们的手造成一个亚掌就好了，为什么造我们的指头呢？就是举起来敬拜吗？是不是就把它做成两个掌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五个指头呢？因为造指头就是人要做事，做事情的时候是另一种敬拜。所以呢，当我们真正活在神的恩典里呢，我们做事是一种里面的生命的一种流露。做任何的事情呢，就是靠神的恩典帮助人。做今天手头要做的是，今天我在这讲到是恩典的流露，所以我讲到讲的什么好还是不好，怎么我有时候听我自己讲到，我有时候脸红，有时候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那种很什么语言流畅啊，或者很会华丽辞藻的，但是我想想，我就是讲这生了恩典，今天我讲的每一个词都是从内心讲出来。我很多时候希望学习别人那样去用很多华丽的词藻，但是我学不来。 我不是那种人，学了以后不行，最后都得扔掉。实实在在从我内心里面讲出来的东西，这是恩典。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一直讲怎么样来经历神，要这个要那个要做这个，千万记住，不是行为，也不是律法，而是恩典。所以我们有个感恩的心呢，要去做。做的时候，神就把恩典加给我。这一方面，我们一直要祷告，不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行为的教会和一个律法的教会。那好多教会呢，从恩典开始，最后以律法结束。我在新加坡碰到一个姐妹，聚会完以后呢，她跟我聊天，从国内来的。但是我听了她讲的话，我有点非常难过，对教会。因为他说他的爸爸是牧师，还是家里好多人公司服侍主的怎么样？他在那边做生意推销东西，那我就得听听他讲。我说那你家里那么多人都是传道人，你为什么没受洗啊？他就支支吾吾，支支吾吾。那我最后我一直还是要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没受洗？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做基督徒？受洗做基督徒和不受洗有什么区别？我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哦，因为做基督徒受洗呢，就是多了一个约束吧。他为什么他不受洗呢？一直不受洗呢？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因为在他的心目里面呢，就是说，受洗就是多了一个约束。我不要这个约束，这个是教会最大的悲剧。”人受洗做基督徒是什么？耶稣来说，我要叫你得什么？得捆绑，得约束，得自由，得自由。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得自由，不是要得捆绑。这要搞清楚，我们的教会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守律法的教会，永远是一个恩典的教会。在恩典里面，一切都是从内心出来的，要生的那种健康恩典。所以我们讲到要在别人的事情上忠心，不是一个律法，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从神那边来支取这个恩典。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另外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常常讲很多的道，但回家去做还是非常重要。那现在呢，好多的基督徒，我们讲到有人经历是很多，有人经历不多，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试探。其中一个呢，就是现在通讯太发达，好多的信息，我发现包括我自己，好多时候在看微信，没有时间去祷告，没有时间去做神的工，自己认为在做神的工。为什么？好多人讲了，哎呦，这段经节的一大串一大串都是很好，但是呢，当我们看那么三篇以后呢，就没时间做神的工了，是不是？没时间去经历神，没时间去服侍主，最后是一场空。那为什么这一点上要警醒？我就拿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我曾经有个学生，这个学生非常非常的聪明，他是我朋友的孩子。他的父母呢非常的着急，他说这个孩子呢成天就忙这个忙那个忙那个，就是不做作业。儿子呢说，我有时间做作业，等我把这个处理好，这个处理好，这个处理好，我打完篮球，给我的学生聊一会，同学聊一会天，再打一会游戏，再做一下这个，我再做作业。他的父母就找我，可是怎么办这个孩子？我就把他的孩子抓来坐下来，我说我们算一下你的时间。好，睡觉8个小时除掉，完了以后你上学啊，多少个小时打游戏几个小时，最后24小时讲完以后呢，做作业的时间或者说要看别的功课的时间呢，几分钟，零，一分钟都没有。我说你看清楚了没有？他说哦，原来是这样。我说就是这样，你别想上什么好大学，没好大学给你上，你如果这样下去，他当然就是听老师的，最后乖乖的开始安排自己的时间。因为你最后真正要做的事情呢是零，时间是零。我们今天基督徒好多也是看微信，哎呦，我看到那个人写的可好，看完所有这一切呢，看圣经的时间没有，祷告的时间没有，最后跟老婆谈话的时间也没有，吵架的时间也没有， 炒的时候说有凶，为什么凶呢？因为时间太短，要炒完的话要凶一点才能炒，对不对？最后哪有时间去服侍主呢？弟兄姐妹一定要警醒。所以好多人在这末世的时候，耶稣讲他说，在我要来的时候还能在地上发现有信德吗？有信心吗？人都太忙了，忙于看微信。耶稣来的时候说，我还在看微信，那个人写得很好，耶稣是公元多少多少年来，耶稣说我在这里，我就要见你走了的。不行不行，等我看完我的微信。我跟你讲真的，这是大家要警醒的，包括我自己要警醒，就是我们真的今天有时间就要在主的事情上忠心，就要去传福音，就要去来服侍主，来读经祷告，来装备自己。那就像神说的呢，我要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在别人的事情上都忠心呢，我要把自己的东西，你自己的东西是什么？看得见的层面，你要健康，要钱，神也能给你。在另外一个层面，精神的层面啊，你要里面的平安喜乐，你要好的家庭人际关系，神也能给你。你要进入你的命定，神也能给你，都在神那边。所以我们呢要祷告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神的恩典一定在哪里？大家记住，神的恩典一定在哪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作证，天窗已经打开，只要我们有心来接受。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有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不是要我们来行在一个律法里面，而是你要让我们知道你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怎么样我们真正的能够行在恩典里。今天你教导我们要在别人的事情上忠心，让我们能够在公司里面忠心，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忠心，让我们在我们的配偶为配偶做事情的时候能够踏踏实实去做啊，孩子为父母做事情的时候踏踏实实去做，我们为孩子做事情的时候能够踏踏实实去做，我们在服侍的事情上能够踏踏实实去做。主啊，因为你有应许，应许就是要把我们的真实的东西，把我们的东西给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什么呢？你知道。主啊，是的，主，你知道我们内心的渴望，我们所需要的。愿你赐给我们一位，奉主耶稣的名， Amen。